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他里面就被感动，保罗被圣灵感动呢，就对他说啊，他听保罗讲道嘛，那保罗就对他说了啊，他说就开导他的心啊，你们就保罗所讲的，他一家都信了主啊，那而且呢，他们强留保罗跟希拉，要他留在这里。他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我小子说真的要侍奉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啊，这里还是我们啊，因为这个路加也在里面。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吕底亚是一个种子啊，的确是福音在他心中的，一信主之后就很清楚啊，他经过怎么样个人灵里面的遭遇各种遭遇，灵里面怎么会转向神，没有详细交代，只是从这个现象看，我们知道他不仅是信主，而且真的要侍奉主，他就把保罗留在这里。圣经里面又在保罗停在那里多久，但是底下一句话就说，后来我们往着祷告的地方去。换句话说，他们在吕底亚家住的时候，可能经常来往在这两个地方啊。他既然没有这个会堂嘛，保罗也只能够在这个地方找一些有心的人在这里传福音啊，要他们信主。那来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迎面而来啊，他就被巫鬼所缚啊，用法术叫他们主人大得财力。那你看这里很有意思啊，这个witchcraft 啊，巫术啊，我们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叫做巫术。虽然我们今天好像科学昌明，大家不相信这些事情，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最简单的事情基督徒不看相啊，不算命啊，不去跟这些交鬼的有任何的一些纠葛的人产生联络。其实这是有很大的意思，神保护我们。犹太人很早就知道啊，不可以交鬼啊。大家知道大卫跟扫罗有一点不同啊，扫罗当他遇见危机的时候，他就去寻找交鬼的，在隐基底找到一个交鬼的。那交鬼的妇人说，他不是扫罗吗？从前他把我们这些交鬼都赶出去了，现在竟然回来要我替他看交鬼看看怎么样啊。当然后来扫罗也因此得罪神，他就战死了啊。所以这些事情你知道，从犹太人的背景，很早以前就知道不能够有交鬼的事情。为什么神这样说？因为交鬼并不是完全假的，有真的事情啊。那我们只是基督徒不愿意接触这些事情，所以当然属灵的警戒非常的宽广啊，非常的大。当然保罗一再说，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属什么，在以弗所里面提到说，执政的掌权的天空掌灵气的恶魔在这个天空的恶魔这些都是不会因为科学进步而不存在，的确存在的。灵界的幽暗的确是一个权势，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太去注重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用神的话语就有直接能力来抵挡这些一些邪灵的工作啊。这些事情基督徒若是问起来，我相信绝对圣经上记载绝对真实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看见这个使女对他迎面而来，很奇怪，这个使女喊的话很奇怪啊，这些人是神至高神的仆人传讲告诉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话有什么不对啊？有人听见大概觉得还蛮好的，他还替保罗做宣传的，可是保罗心中厌烦。为什么？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在当地一定是声名有他的名声的，因为底下就知道他们的主人用他来得财力，换句话说用他来算命，或者是未卜先知啊，指引人哪里趋吉避凶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的了。那这样一个人从他口中里面说出来的话，你到底要信不信呢？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来传讲救人的道， 而且恐怕跟讲的话也有关系，跟他的态度也关。如果他只是喧嚷叫嚷的话，绝对不是为了福音做见证。所以保罗听得厌烦，而且一连好多天跟随他。我遇见过一些事情，我开始体会到保罗为什么这样，让他喊了几天，最后啊，那到最后保罗清楚了，或者忍耐不住了，保罗心中厌烦，就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这人身上从他身上出来。”那既然保罗一句话就可以把鬼赶出去，为什么他不敢？弟兄姊妹们，我想到我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啊，有时候我遇见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敢立刻行动，为什么？因为不能够确定是我自己的感受，还是真是邪灵的工作。我相信保罗一定是心里面在很仔细的盘算，也在求问主跟神有交通，到底是不是鬼，是不是邪灵。如果不是，你赶了半天白赶。等到他一清楚，我相信保罗清楚，祷告中间清楚是邪灵，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后来你看见保罗在以弗所也赶过鬼啊，当时也有鬼呢，跟基士瓦的七个儿子斗法，玩得很凶，可以说把他们都玩过了，把耍过了。但是碰见保罗，他们就没有话说。所以保罗是一个有神的权柄，但是他不随便用，一直到清楚怎么回事，一句话就把鬼赶出来。这一来有影响了，为什么？也这个吕底亚的信主可能就还不是太大的影响，因为只是他和他一家信主了。但是这个使女因为他所反他鬼被赶出去就不灵了，他不能够再替他主人得利了，所以这个有损失了，这些人损失了。那这里讲的主人好多个主人，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使女身上有一份啊，所以他们就把他抓去了，把他抓到官里去，他们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说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是什么规矩？我想了一想，很可能他们所说的规矩，因为有当时罗马人所敬拜的是多神的背景啊。当然犹太人经过了很长的挣扎，在这里他们产生一个独特的地位。他们啊，由这个整个罗马呢，都需要是所谓是信神的，信多神的。如果你不信罗马的制度，他就叫你无神论，无神论是不可以的，要被处死的。所以当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罗马人所讲的多神的规矩，所以就把他告到官府里面去。我相信最主要原因是这个啊，那因为保罗可能所传的跟吕底亚所传的，或者说奉着他的耶稣基督的名，这里讲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从他身上出来，这一句话可能他们就知道他所带来的宗教信仰或对于神的认识跟他们罗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他们遭到了逼迫，他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啊，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所以你看同样的事情发生啊，传福音是会经过许多的艰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压力啊。这个我离开了维加斯之后，他们还给我各种的他们群里面的消息，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读到这个耶稣基督吩咐啊，说要撇下所有的传福音啊，这里有讲到，他就讲到有一个姊妹就提到一个宣教士，近代的宣教士啊，在南美寻道的，这个以后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女儿继续回到那里传福音，讲到你看，他讲的话啊，这个 Elia 他的名字叫 Elia，Jim Elia 讲说，一个人如果他失去了他知道不能拥有的，而得到了他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傻瓜 ，He is not a fool。That he knows 等等的讲英文讲，我把它翻成中文啊。他如果这个人知道呢，他所失去的是不能得到的，他所得到的是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傻瓜。这就讲到一个宣教士或者说跟随耶稣的人所有清楚的了断，很清楚，我所做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我不会失去神所要给我的，而且我不能得的，我必须失去东西，那世上的财力都是过去的。啊，所以这里你看见保罗在这里传福音啊，受了他们众人的攻击，那的确用在这里呢，用棍打，又剥了他们衣裳，把他们下在监里，上了木狗。 一直上以为传福音是遇见不顺利的事情，哪晓得底下发生的事情。我说过腓立比三个人得救啊，这个第三个人就是禁足和他一家的人。大家都知道这里事情，保罗和希拉在监里面啊，这个唱诗赞美神，到了半夜监门开了，那个禁足以为犯人都逃跑了，当然不止希拉和保罗两个人，就拿刀举刀要自杀了。结果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把他安定下来。这个我们都在这里，那当然这个禁足就战战兢兢的问说，诸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他，他就信了主，带他去洗了伤，在家里吃饭等等等等接待他啊，当然还是回到监里面，因为他的身份是囚犯。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三个人都不是什么，都是一些蓝领阶级或者市井小民，可是腓立比教会却建立在这些人基础上面，很稀奇。以后你看哥林多教会，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啊，甚至在特比亚工作，保罗所接触的人并不是像他一样有极深厚的学养啊。以后你看见在雅典或者在这个其他地方啊，跟人辩论的时候，斯多亚也好啊，这个伊比古罗也好，这些人都是很有学问的，这个哲儒或者说有学问高级知识分子。保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说，在你们中间得救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传福音，第一批接触的人的确是市井小民，没有什么声望，也没有什么领导能力，更看不出有什么厉害的东西能够影响众人的。可是福音在这里开始了啊，我们说腓立比教会呢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而且他为了这缘故，希拉和保罗下监。我就是想一件事情，刚才我们说带了提摩太出来，可是在这里提摩太没有下监，为什么没有下监？我有一个结论，就是很简单，因为提摩太这次出来的时候可能年纪很轻，可能还不到18岁，还没有成年，16、7岁，是个少年人，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抓去一起审问，还没有成年嘛，你抓他干什么？在这里提摩太不见了，保罗希拉在监里说提摩太不见踪影，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所以这里呢，我读到就相信提摩太的年龄很轻，应该是很轻的年龄啊。那好了，在这里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第二章第二节，保罗特别提到他以后到了帖撒罗尼迦，在腓立比受害被害受辱啊，这就是指的这个事情啊。被害当然是他被打了，可是第二天天亮了以后呢，这些官长来呢要给他把他放出监啊。这里你读读看，16章末了，16章后面啊，到了天亮35节，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当然他已经信主了，可你看保罗的话有意思啊，保罗却说了，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你看很有意思啊，底下说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罗马人也害怕了，当然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因为罗马人不可以公开受刑啊，如果没有定罪不可以打他的啊，这个是罗马公民权，保罗知道，当然打了也就白打了，所以他们来领他出监。为什么保罗这样做？我相信他有个智慧啊，他的智慧就是说，这样子在腓立比的教会可以有个比较安定的时候，因为罗马人不敢再骚扰他们。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产生影响有关键呢？你看腓立比书啊，我自己对腓立比书下了一点功夫研究，大概是保罗12年之后写的信。他没有立刻再回腓立比，因为他只经过这里而已。而且你以后一看第二章，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没有经过腓立比，他直接到了以弗所。那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留下好的根基啊，可以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当然也是神打发在腓立比的工作啊。马其顿这方面当然要求他来，是吧？马其顿是怎么样的我不晓得，可是我想起来一定想到这个 USC 的 Trojan 哈，大概是这样情形，怎么带着。这个头盔啊什么东西，我就是脑筋有这样的图画啊，到底马其顿人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可是马其顿这里的教会就是因为腓立比这个三个人得救开始了，而且12年以后你再去看他，这个教会有长老 有监督有执事啊，而且会众应当也相当多。也就也换句话说，这些人虽然经过时间的变迁，他们的名字不在这圣经里面出现了，可是我相信神所做的工作，我们人看不见，却一直持续下去。好了，保罗离开了腓立比啊，这个从吕底亚家里呢，最后离开了。在这里，保罗当时并没有设立使徒，这个长老，也没有设立执事，不像他第一次加拉太各省的时候，的确设立了长老才走的，而且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经过很多的艰难，所以换句话说，在腓立比他没有太多时间教导他们，有多少时间很难说。可是的确没有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设立长老执事，也是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人这些得救的人中间没有太清楚领袖的人显露出来，所以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他就离开了。那么另外呢，他离开了这里以后呢，就到哪里去呢？他就经过安菲波利，第十七章啊，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些地方你都看啊，他经过那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有会堂了。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进入犹太人会堂，照他素常的规矩啊，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在那里讲道啊，跟他们辩论啊，这个讲，注意到这里所说的话，第十七章第二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于你们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太浓缩了。路加记载的使徒行传这里太浓缩了，你仔细看看，一连三个安息日，换句话说，你就看见了保罗在这里传的信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跟兴趣，他们一再的有问题，所以继续下去三个礼拜。重要说什么？本着圣经，我说过了，保罗传福音总是找一个犹太人已经有根据地的地方，所以圣经很重要。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上旧约的知识，注意新约还没有出现，保罗就能够根据旧约，根据圣经，对于他们跟他们辩论。当然辩论的主题就是耶稣是谁，耶稣基督是谁。当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相信是家喻户晓都已经知道的，因为这么大一件事情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跟又是在犹太教的 判断里面他是说亵渎的话被定罪的，想不到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件事情可以作为保罗向着犹太人传福音一个基本的立足点，基本的出发点，而且一个基本最合适的切入点。所以这里当保罗讲这些话，他说讲解陈明两件事情，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他不是莫名其妙的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照着神的定旨先见，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然后他们把他定罪，把他钉在十字架。所以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他一定是根据旧约里面很多的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比如说讲的这些旧约里面的例子，很明显他把它举出来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又说什么呢？从死里复活，又说什么呢？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我们常常把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其实基督是一个地位，基督是一个 position， 是一个神的受膏者，神设立一位作为基督。那么谁是基督呢？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路加的记载里面没有一句废话，简简单单的把这些事情讲的就这么具体的交代啊。当然今天我们不是传福音，如果传福音这些新闻本身是个传福音题目，因为可以从旧约讲起为什么神要设立一位弥赛亚，神在什么样情况之下怎么样从大卫的后裔得知一位弥赛亚，为什么大卫的国度没有了，那么怎么样应验神的应许呢，这些事情犹太人是关心的。那今天我们不是为了传福音，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很简单的陈述当时路加的记载。你知道这些话对于那些有一些兴趣研究旧约的人就有果效，所以他们中间呢，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弟兄姊妹注意到这句话了，有许多尊贵的妇女，换句话说跟在腓立比不一样了，他已经达到了上层社会了，而且这里呢是跟有学问或者至少对圣经有一些知识的人传福音， 啊，你因为你想象中帖撒罗尼迦教会应该比较有一些根基，对吧？事实上也不是如此。啊，他说定那，但是呢，有人信就有人不信，所以那些人呢，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心里嫉妒，为什么？因为他讲的话呢，人家喜欢听。保罗讲了三个礼拜啊，这个接续下来信心，跟随人很有开始多起来了，所以就招聚了一些市井匪类、大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啊。这里忽然出来一个耶孙，我相信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一个比较有地位的人，要将保罗和希拉拉到监里。那好，那巧，正好他们两人不在，结果就把耶孙拉了进去。耶孙也找不到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到地方官那里啊。他们扰乱，这里讲一句话叫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了他们，所以你收留这些人是不应该的啊。这些人都是违背该撒的命，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句话严重了。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个原因啊。这个比拉多说了啊，犹太人的王耶稣，犹太人王耶稣，他们犹太人说不要说犹太人，或者说要他自己说犹太人王耶稣。结果比拉多说我写你，你写上了。所以这个构成了叛乱罪，除了该撒之外哪里能有王呢？所以这个事情严重了，当然并没有实据嘛。所以他们听了这话，这个官长听了就害怕了，所以呢把宝这个收了耶稣的宝藏，换句话说 bail 啊，大概付了钱啊，他就离开了啊。那当然释放了他们，可是呢保罗跟希拉在这里待不下去了。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提摩太的名字没有？为什么提摩太不见了？啊，读圣经你晓得读故事吗？提摩太去了哪里呢？提摩太去了哪里呢？为什么没有记载？你看，从帖撒罗尼迦又到了比利亚，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还是没有看见提摩太的名字。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又到了犹太人的会堂，也是比利亚也有会堂的。所以我真的很困惑，这个提摩太哪里去了？提摩太哪里去了？他坐监的时候，希拉跟保罗坐监的时候没有提摩太，他们出来的时候提摩太还没有出现，怎么回事呢？这里人说什么？这十一节，这是我刚刚信主的，很喜欢这节经文。为什么？他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这里一句话，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天天考察圣经，你知道吗？这个天天考察圣经叫做 search the scripture。因为那时候有人介绍我一本书看，就叫做 Search the Scripture， 又用这里的经文。哎呀，而且从此以后呢，我对于研读圣经就大有兴趣。所以我刚刚信主的这些经文对我影响很大，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而且路加说这个地方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好，不是刚才我们就觉得帖撒罗尼迦人很不错吗？但这里说这些人态度比帖撒罗尼迦还要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建立了教会，但是比利亚没有建立教会，很奇怪，保罗走了也没有在这里建立教会。那因为他们呢天天查考圣经，所以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看见没有，这里保罗他不是光是在地层这个蓝领阶级传福音，也跟高层的人传福音。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天主教刚刚来的时候，他们有两条路，一个是下层社会，一个上层社会。上层社会像他们利玛窦这些人进入宫廷啊，像什么呢？像徐光启这些人，就是最早天主教里面得到的中国的所谓有学问的人。但是另外一派，这些是耶稣会的教会，耶稣会的教士。另外一个派，两派，一个叫 Dominican， 一个叫 Franciscan。弗兰西斯派，还有是多米尼，这两派的人是在市井中间，在平民中间传福音，他们走的是群众的路线。到最后，为什么天主教在中国被禁呢？因为像利玛窦这些人传福音到皇宫里的时候，连康熙啊，不仅是明朝了，清朝了啊，康熙也信得住。可是康熙后来有一个教案，为什么呢？因为拜祖先的事情起了问题，啊，这个他们就这个 多米尼的这个宣教士呢，就写信给教皇说他们拜偶像怎么办？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宫廷里面怎么处理？当然，这个当中问题就是因为教皇的听了这个多米尼的意见呢，就说啊，祭祖跟祭孔哈、这两件事情是教案发生的原因。那这个耶稣会的人说，他们这些我们不觉得祭孔祭祖有什么问题啊？祭祖是慎终追远，他们没有把它当作神呢、当然信主人可能没有有知识有学问人知道这是一个仪式啊，祭孔祭祖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不可少的。所以 Francis 这个耶稣会的人希望教会会通融，教廷会通融，但是呢，教廷没有接受，就这个话就传到了宫廷。康熙就说，这等外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的事情，不许他们来了，产生禁教的这个策略。当然，你就知道保罗在这边就发现上层社会跟下层社会一样重要，传福音不分贵贱啊。以后保罗又说，我向着男女尊卑男女老幼传福音，他是一视同仁，所有人都需要福音的。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呢，得罪一些高级的知识分子，但是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道，又来了，也往那里去，就耸动搅扰众人，所以呢，结果呢，弟兄们就是说已经信主的人，就只好把保罗打发呢，这里提到了，就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当然从这里你就知道其实提摩太一路跟的，不过提摩太的那角色呢在这里不是很重要啊，或者说还没有显出什么头角来，所以主要是记载希拉和保罗，而且他们被监禁被责打受辱被害受羞辱被害呢都是主要在两个成人身上啊，提摩太可能没有什么问题。这里又提了一个问题，16章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知道提摩太出来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是希腊人，他们就给他受了割礼。我想有人要问很多问题，我上网查了一查，的确很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刚刚我们才看15章里面他们大公会说是不需要受割礼可以直接信主，那么为什么要叫提摩太受割礼呢？所以那天我看了 J. Vern McGee 的答案，他是一方面是回答，一方说你们不要太注意小节，反正事情已经这样发生了，他照我的看如何如何。其实我有很简单的答案啊，跟 J. Vern McGee 没有差太多。说什么呢？因为这里你知道保罗传福音策略总是先到犹太人会堂，那你知道大概犹太人跟这个希腊人长相是不大一样的，一看就可以看出不一样来。那提摩太长的样子大概不像犹太人，虽然他妈妈是犹太人的，但是看起来一定像希腊人。希腊人怎么样呢？应该是个美男子，对不对？我们晓得这个米开朗基罗画都是美男子一样的嘛，那是高高鼻子眼睛深深的，一定很漂亮，对不对？那大概躲不过别人眼目，所谓提摩太到哪里他们就知道。但是如果提摩太受了割礼又不同了，如果他没有受割礼，你知道犹太人是不许外邦人进到会堂的，根本也不可能在会堂里面像保罗的得到他们的机会呢，在这里传扬宣传福音，根本不可能的。你看这个保罗到了很多地方，会堂里就会请他说，请你来读一段圣经吧。当然这是要考他这个希伯来文怎么样，拿起希伯来文朗朗上口，一定行的。可是提摩太不行啊，所以至少他做了一件事情，受了割礼，所以免去很多的纠纷。我相信这是保罗的策略。不过你看这里讲的，所以也是为什么可能在这里呢？虽然希拉、保罗他们俩是犹太人进了会堂，提摩太呢，我相信也去了。不过我相信特别是路加把他的名字忽略掉。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